五届表姐，李文林学院长，诸位学员，诸位莲友，大家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大家请放掌。很高兴呢，再次来到讲堂，跟大家一起学习佛法。我们今天要学习的课程是这个五戒，这个课。我这边的讲义呢，就是加持参公上人参公师傅他编的一个五戒表解。那么我再把这当中的要义呢，再摘录出来，跟大家做介绍。那么就是这个五戒呢，就是说在我们一个佛弟子。受三皈的佛弟子，优婆塞耶佛夷的这个在家居士呢，皈依之后，紧接着要做的就是要受持五戒这个戒法。那么就是说这个五戒有什么重要性呢？佛陀在《华严经》讲一个偈颂说呢，戒是无上菩提本，应当具足持净戒。若能坚持于境界，则是如来所赞叹。佛陀在华严讲说呢，戒是无上菩提本。其实我们发了菩提心，要成就无上的菩提。那么这个时候呢，什么是关键呢？戒是无上菩提本。其实说戒法，佛陀所制的这些戒法呢，是成就无上菩提的根本基础。所以这个戒法就是非常重要了。那么这个戒法呢，有在家的戒法、出家的戒法。在家当然就是五戒、八戒乃至十三戒，乃至菩萨戒。那么出家戒就是有比丘比丘尼戒，这些的戒法。那么在这当中呢，又以五戒的最重要，就是说不管是出家戒、在家戒，基本上都是以五戒作为基础、作为根本。尤其五戒当中的四根本众戒、三大欲望这四条戒，这是根本当中的根本。所以说，戒法是无上菩提根本。那么一切戒法的根本是什么？就是这个五戒，是一切戒法的根本。所以，这个我们今天在学习这个五戒就非常重要了，所以说呢，佛陀讲应当具足持净戒，就是说我们这个不管你受什么戒，还是我们受五戒，就是要好好的执持清净的戒法。那么，若能坚持于境界，你能够好好的坚持所受的这些这个境界，境是静止的静，境界的话呢，那么则是如来所赞叹。嘛，一个持戒人是三世诸佛所赞叹的一个佛弟子啊。接着再讲一下这个五戒的缘起，就是说佛陀为什么会赐这个五戒呢？就是说在五戒相经里面呢，佛陀讲说呢，就是说佛陀那时候成就无上菩提之后，就开始。这个说法乃至这个说徒弟三宝就出现世间，住持三宝出现世间。有一天呢，佛陀呢就回到他的故乡迦毗罗卫城去看望他的父亲金饭王。那么这一天呢，金饭王就这个来到佛陀的地处，说呢：“世尊佛陀，你老人家已经为出家的弟子制定的比丘戒、比丘尼戒这些出家的戒法呢，希望佛陀你也能够为我们在家居士制定在家的戒法。所以说，佛陀就因为金饭王佛陀的父王的齐秦，就宣说了这个五戒相经，那么就讲出了这个五戒的戒法出来。所以，藕益大师在《五戒相经精要》里面讲说呢，金饭王是世尊佛陀的父亲。那么以净饭王为当机众，请佛说了五戒，这正表示的这个五戒的戒法是三世诸佛之父，也就是说，一般我们讲般若是诸佛之母，那么五戒戒法就是诸佛之父， 所以这个五戒的戒法，它的重要性就在这个地方。好，我们这个请大家直接看到这个讲义的第一面。那么这个五戒呢，当然就是第一条戒就是这个杀戒、杀生戒。那么我每一条戒，五戒当中每一条戒呢，我都把它的四名聚缘轻重开证呢，就把它摘录出来，因为我觉得这是这个特别重要的，我们就每一条戒就着这四个内容来跟大家做解释。好，我们先看到四名的地方，杀戒，这个杀生戒解释名称的地方，大家请合掌。断命曰杀，有情曰生。断有情命，是曰杀生。他堕胎胎儿时犯杀戒，自杀亦犯杀戒。好，这边讲呢，这个断命曰杀，什么是杀呢？就是断除这个重症的性命叫做杀。那么什么是生呢？有情好叫做生。所以合起来讲呢，你去把，就是说你去断绝一个有情众生的生命体，这样子的行为叫做杀生的行为，是欲杀生。那么这个有情命呢，在唯识学上面讲到说呢，就是说众生的生命体呢，它是受软式互相依持的一个这个生命体，等于说受命，软就是温度，那个那么四就是有八识心识的存在，受软识互相的依持，那么就表示这个众生的生命的一个存在，等于说呢，受呢一方面支持软识，软识也一方面支持去支持这个受，那么也就是说，一个众生呢，他身体有温度。那么这个就表示他的这个心识还在，表示他寿还有他没有死，他寿命还存在的。所以一般我们讲这个去助念临命终的时候，去助念呢，他的身体基本上还有温度，就表示他的寿命还在，他的第八识还在，暖受暖是，所以这个三业要素呢，就是一个生命体存在的一个表现。所以这个有情命，如果说你把它这个它生命原本是相续的生命，你把它断绝了，它生命没有相续的，没有呼吸的，没有温度了，这个心是离开了，那么这样子就构成杀生。那么相对就是你去这个怀孕，你有胎儿，你去堕胎呢，那么把胎儿用机械式或服药式的把胎儿弄死的，那么这样你也是犯了杀戒。那么或者自杀亦犯杀戒，就是说你一直想不开感情因素或者说失业这个倒闭了，那么从楼上跳下去，这样子自己毁掉自己的生命也算是杀戒，也犯杀戒。那么只是说呢，犯的是中品罪。这边的这个杀生呢，所以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很多人呢，就是有的人生病躺在医院上，医院这个病床里上面，可能变成植物人了，或者说这个变得很重了，你可以把它安乐死吗？你把它安乐死，那就是断有情命，就是杀生了。相对你那个这个流浪狗，你把它安乐死，那也是断有情命，也是杀生的。或者说你自己的孩子就是说可能经济发生问题，大家全家在房子里面烧炭自杀，带着孩子一起走。你把孩虽然是你生的，但是你把孩子的生命断绝了，那也是杀生。这个 罪孽都是非常的重。再看下面的具缘成犯的地方，这个杀生戒它要具足什么样的因缘会成就犯到根本呢？具五缘成犯，它必须具足五个因缘才能够成就犯杀生戒这条戒。哪五个缘？第一个是视众生，就是它是有心意，是浮动的一个生命体，它鉴别的它不是石头，不是树木，它是有心意识活动的生命体。第二个众生想，这个众生想就是说你内心的想心，内心的认知呢，也知道它是一个生命体，是一个众生的生命体。那么它不是树木，它不是石头。第三个缘呢，起杀心，那么你面对这个众生的生命体，在你面前你升起了杀害之心，你内心这个违背了佛门的这种慈悲心的，然后升起杀害之心。第四个因缘心方便，心方便的就是说你用种种的方便造作可能用这个手或脚去这个伤害对方，或者说你用手脚以外的枪或炮，或者说炸药或毒箭或者说这个你布设陷阱，或者说架设鸟网，或者说弄渔网，那么或者说你去喷杀虫剂，因为这一些的方面造作，这个众生因为你的方面造作而命根断绝，那么你这个最后一个命断，命根断绝，那你就犯了这个杀生罪。等于说这个缘呢全部具足了，那你就犯到根本。那缺一个缘或缺两个缘就可落在方便罪，就没有犯到根本。再看下面犯戒的轻重。那么这个杀生罪呢，杀生戒呢有逆罪跟重罪跟轻罪的差别。先看到逆罪，杀父母和尚阿舍离阿罗汉为逆罪，这个就是五逆罪啊。父母跟我们这个剃度或者说这个受戒教授的这个和尚或阿舍离呢，这些对我们都是有恩的，是我们的恩田。那么阿罗汉呢是世间的福田，那么对于恩田福田呢你不知报恩呢，你反倒加以逆害伤害呢，这个就造了所谓的逆罪。那么这个以后都是要到阿鼻地狱去受苦的。第二个重罪的部分，杀人你杀的对象是一般人普通的这个老百姓，不管是男人女人老人小孩这个基本上也是犯到根本的重罪。第三个杀畜生为轻罪，这个畜生呢就是你是杀一只鸡杀一只鸭，那么这个罪是比较轻的那么这是轻罪。下面又讲又就能杀心吃重嗔贪次之，下面这边第一个呢，这是约心来讲的，你能够杀生的这个起杀心的这个杀生的这念心呢，如果说你是依止痴心愚痴心呢，就是邪见了，你认为这些畜生本来就是上天赐给我们的一个美食的，你一直这样子的邪见去杀生的，这个罪是比较重的。那么一直嗔恨心或者说贪欲心的那么去杀害这个罪是比较轻的。下面就着约着境界来讲，约境来讲呢，约着所谓所杀害的众生的种类又有差别了。比如说你这个杀一只大只的牛，畜生到了这个大只的牛，跟你杀一只鸡，跟杀一只蚂蚁，这个罪又不一样了。大只的旁生的畜生呢，这个罪是比较重的；蚂蚁的也是畜生到了众生，但是罪就是比较轻的。这是约着所杀的众生的种类的差别有轻重。第三个，所用杀法。就是说你去杀生的时候你用的这个方法呢 也会有差别。比如说你去杀这个人的时候，你是一刀就把他毙命了，那么或者说呢，你是呢用种种的凌虐，然后就最后把他杀了二十几刀，这样子的这种啊杀造的杀业罪业呢又不同了，所以呢这个罪报轻重啊，就是可以约着我们这一念能杀害众生的心跟所杀的众生的境界，轻重就不有差别了。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啊，第四点约相续，其实如果说你每天在杀生呢，杀蚂蚁虽然是小畜生到了啊，轻罪，但是你每天杀杀杀杀杀，你看到蚂蚁，嘿，家里面的蚂蚁，家里外面门口的蚂蚁，你就把它杀死，那个这个作业相续就有它的相续力，那个业力就慢慢的变强。虽然是小小的在作业，但是轻罪，但是你相续下来累积下来，就变成是一个重罪，哎。那么再看下面的开源不犯的地方，嘿，开源有三点，嘿，先看第一点，一为救多数之人。那么就说你是为了救度许许多多的众生，嘿，而你去犯了这个杀生罪啊，那么当然这个是律上来讲是开源的，这个事也是比较特殊的。第二个，为救三乘圣贤，以慈悲心杀害凶徒，宁至犯杀戒，堕入地狱，而不令此二人犯忤逆罪。那么，这第二点的开源就是你为了救度这一些啊，身为圆觉菩萨啊，这些圣人呢，那么使令他们能够不被这个歹徒杀害，你以慈悲心呢。而不是杀害这些呢，你是以一直慈悲心去杀害对方这个嫌犯的，那么你宁可自己犯杀戒到地狱去受苦，也不愿意让这个凶险恶人呢到地狱啊造忤逆罪到地堕落到地狱去了。那么这个情况也是开源的。第三个开源是狂乱幻心，就是你本身呢有严重的精神疾病，那么怎样判断呢？佛陀提到了两个判断标准，第一个见佛而作如镜无异，其实你这个有精神病的，你看到火呢会烧伤人，但是他看到火去抓这个火，最后被火烧伤了，他看到火就好像黄金一样啊，这个要去捉取。第二个标准呢是见愤而作如沾袒无异，其实这个精神疾病的他看到这个到这个粪便呢，他就好像看到旃檀香木一样的，要去拿取，这个都是判断精神疾病狂乱坏心的一个两个标准。那么教此轻者，仍为非款犯戒则的重罪，这是等于精神疾病。当然我们现在的医学有一些这个医学的测验的方法了，可以判断这个人的是不是精神有异常。这个杀戒的非常的重要，就是说犯的罪也特别重。在《大智论》里面呢，《智论》里面龙树菩萨说呢：“诸余罪中杀业最重，诸功德中放生第一。”就是在一切罪业当中呢，这个杀生的罪业是特别的重，最重的。那么相对在所有功德当中呢，放生第一。也能够不杀生，又能够护生放生，那么这是功德无量了。那么这个杀生戒呢，如果说我们有受了戒有毁犯之后呢，犯戒的果报呢，基本上呢是在三恶道第二鬼出生啊，这个三恶道去受苦。那么犯了戒还有余报，就是你常常杀生呢未来呢。就算你在投生人道当中呢，会有两个余报，剩余的余，第一个就是短命，第二个就是多病。有的人可能活了20岁、30岁就死了，为什么？他过去杀生的业太重了，或者说有的人一生的多病， 那么什么病都找上他，这个癌症啊，这个，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疾病基本上都是过去生造的杀业所酬偿的一种啊果报了，杀生的业报，所以说才会啊这个有这些病苦。好，我们再看到这个第二条戒，盗戒，这个盗就是偷盗了，偷盗戒。前面的杀生是约着正报的身心来讲，你去破坏杀害众生的正报的身心，那么这个偷盗呢，基本上是约着依报来讲的，就是众生的这个他依报所正报所依的这一些财物啊、房舍啊这些啊、衣服饮食卧具他这些啊，这个依报所需正报所需要的这些资具来讲的，哎。好，我们先看这个第一个解释名称，什么是盗偷盗呢？不与而取他物，名字为盗。那么这个偷盗呢，就是说这个东西是有主人的东西，有主物，那么对方没有给予你，不予，而呢你主动去拿取，那么这个情况，这种行为就叫做偷盗的行为。那么偷盗有很多的啊种类呢，下面讲呢，到第一个偷取，这个偷取就是暗，在就是说是处于啊这个暗处当中，是处于暗的，就是你这个啊可能这个晚上呢啊这个潜入民宅啊去偷取人家的东西啊，就是别人是没有看到，别人不知道的，这叫做偷取，偷偷的去啊这个截取拿取。第二个截取，这个截取是明着，是说是光天化日之下呢去抢人家的皮包啊，抢人家的钱财啊，啊抢车子啊，这个叫做截取，就是抢劫了，第三个偷盗的行为叫做骗取，骗取就是你用骗术啦去骗取别人的钱财，比如说现在很多的诈骗集团呢，用很多的方法，你就主动把钱汇过去了啊，这个就是诈骗集团。第四个啊，偷盗的行为就是胁取，就是胁迫取的，就是你是在别人的这个可能。用刀子架在你脖子上面啊，这个时候叫你把钱拿出来，这是说胁迫你把这个钱财拿出来，这个是胁取。第五个讹赖取，什么是讹赖取呢？就是讹诈诬赖，就是讹赖，就是对方呢，他假借他的权势呢，用各种理由去索取你的钱财，比如说比较。落后或开发中的国家呢，他有的海关呢，这个海关的官员呢，他就会刁难你，然后就是要你一些过路费，就是你就交一点钱，他就把你放进了，就是额外啊去啊索取这个钱财。第二点，抵瞒取，抵瞒取，这个瞒也就是欺瞒的意思了，就是也是一种啊这个欺骗的一种行为，那么乃至的去赌博也是属于啊偷盗的行为，乃至偷税，该缴的地价税、房屋税啊，乃至营业税，这个没缴，这也是犯了盗戒。或者说，印刷品，你寄印刷品当中呢，里面夹带的凭信、书信呢，那么这样子呢，你用印刷品的邮资呢，这个邮票呢，去来使用了，那么这样也是啊犯到了盗戒。这个偷盗，这个盗戒在律上呢，戒律上面所提到的内容是最多的，等于说最繁杂的。比如说呢，你去卖房子啊，你去盖房子卖给人家，这个房子呢，你偷工减料，用豆腐渣的工程，那么这个时候呢，地震一震，房屋倒了。又把人压死了，你又犯了盗戒，又犯了杀生罪，或者你卖假古董啊，这个假的这个名表啊，或者卖假酒、卖假药，这一些呢， 就是说透过不法的行为，那么这个得到的这些钱财都是属于偷盗的，或者说现在有很多的这些有版权的啊，这个智慧财产权的这些光碟或书啊，啊，或者说这些这个电子的这些产品呢、啊，这些呢，你没有啊，这个透过正常管道去买，你去盗窟啊，或者说盗印，对，这些都侵损到对方的智慧财产权，都是属于偷盗的行为。再看到他啊，下面据原承犯啊，偷盗罪他具足呢六个原呢，会成就犯盗这条件。哪六个原？第一个有主物哦，其实这个东西呢，它是有主人的物品，这是第一个啊原。第二个原呢，有主物想。里面你看到这个东西，你也知道啊，这个东西是有主人的。你内心的想心呢，你也认定这是有主人的东西。第三个啊缘呢，有道心，你看到啊这个物品呢，这个你升起的偷盗之心。第四个是重物，什么是重物的这个条件呢？直银八分以上即为重物，这是古代的银两呢，值八分银子。就是说以换算成现在呢，基本上就算就是一件袈裟的价钱了，超一千多块了吧，一千袈裟的价钱超一千，这等于说你去偷人家一千多块的这个物品呢，以上呢，基本上就是这个东西就是属于重物。第五个因缘呢，心方便，这个心方便就是说你有了偷盗之心之后呢，你就观察这个房子的这个主人呢，趁他不在家了之后呢，又总统方面把门啊这个敲开破门而入，就里面搜刮这些财物啊，这个种种的方便，最后呢举离本处，这财物被你搜刮走了，带走了，离开这个金库，哎，那离开这个房子之后呢，你就犯的这个偷盗罪，只要超过这个所谓八分银以上啊，就是一件袈裟一千多块以上的价钱，你就犯了这个偷盗罪的根本罪，哎。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离本处就是说，比如说你去偷一辆车子，不管是机车或者说汽车，你把它发动了，开回家之后呢，你内心良心发现，再把车子开回到原来的地处，这个时候呢，你已经离本处了，车子呢好几万块，不止一千块，所以你就犯了根本了。再看到犯戒的轻重，嘿，这当中有极重跟重罪跟轻罪的差别，先看到极重罪的部分。盗十方生物现前生物者，其罪重于杀八万四千父母及忤逆罪。这边的偷盗罪呢，就讲到了这个三宝物的生物了。你去偷盗十方生宝的物品，或者说去偷盗现前生宝的物品啊，那么这个罪呢，超过你去杀害八万四千个父母的罪业，那么以及你去所犯的忤逆罪，这意思就是这个三宝的东西呢，尤其是生宝道场这个出家众的东西呢，不要随便的去偷取去拿取。在律上讲到那个生物呢，有四种的差别，那是一种，第一种叫做常住物，就是这个东西是在常住里面的道场里面的，道场里面的这个房舍庙宇啊，田地啊，房子啊，这库房里面还没煮熟的这些米啊面啊，这一些都是在常住，属于常住物里面的，而且是常住在常住里面的， 它是属处一定不可分割的东西，叫做常住常住物，是属于常住的常住的东西，常住物。那么而且它是啊，这一直放在道场里面的常住。第二种生物呢，叫做十方常住物，就是说它这个东西是常住道场的这个啊常住物，但是呢，它是通于十方各地的僧众都可以受用的。比如说，这个寺庙里面早斋、午斋打板之后呢，这个就是集众，十方僧众听到打板，就可以来到这个斋堂，来过堂，来拿取这个过堂用的这些早斋的饮食，或者说午斋的饮食，十方僧众都可以来受用道场斋堂里面的饮食。那么这些道场斋堂里面现前摆出来的饮食叫做十方常住物，这个常住是通以十方僧众的。第三种生物叫做现前现前物，就是说这个东西是现前出现在眼前。那么比如说呢，这个我们居士到道场佛庙寺庙里面去呢，去供养现前的常住的这个僧众，每一个人一份，可能是饮食或者说日用品都可以，就是只要现在有在道场的这个出家僧众呢，都有一份，它是属于现前物，而且是供养现前的僧众，现前现前物。就是说你如果说那一天出去外出了没有在道场的这个僧众就没有，他就限定供养现在在道场现前的僧众的。第四种生物叫做十方现前物，这个十方现前物就是这个东西也是现前出现在眼前，然后但是呢，它这个东西呢是通以十方僧众都可以作用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台湾在这个暑假左右的时候呢，就是这个七月十五左右一般夏安居结束之后呢，会有斋僧大会。斋僧大会就是一个无遮的斋僧大会呢，国内的僧众来自国外的大陆、海外的其他国家的僧众来到斋僧大会，都可以受用这一些斋僧大会的饮食来自共生的这些东西，这个叫做十方现前物这一般我们讲这个出家五众的王物了，一个这个僧伽这个往生了之后呢，他的东西呢就是同于十方的僧众，那么就是做节目法打板，那么有来到道场呢都有一份可以分的，这个叫做十方现前物。那么所以说生物呢，就是有十方生物跟现前生物，详细来讲就是有四种的差别。那么就是偷到这个僧宝的这个东西呢，就罪就比较重。所以我们到了寺庙之后呢，基本上在道场里面的这个有一些有这个药用的这些树或者说药草就是不要随便去，没有经过常住僧众的这个允许，不要随便把它带回家，那毕竟都是道场的常住物的东西。再看到这个重罪的部分，到三宝物师长父母发菩提心人之物最重，到国营公有财物者最重，到物值八分银者犯重罪。我们刚讲的就是说你去偷这个佛像受用的东西呢，或者说法宝受用的东西，或僧宝受用的东西，或者说我们的师长父母，或者说发菩提心，他能够发广大愿要度众生的这个菩提心的人这一些人都对佛法很大的影响力，乃至我们的恩田还是福田这个罪都比较重的。其次到国营公的财物者最重，那么你去偷到这个 国家的公用的这个东西呢，或者说你等于说就是有这种贪污的这个行为呢，或者说你偷的东西呢值八分银啊，已经交上1000块以上的这个钱呢的这个等值的东西呢，这个都是属于犯到根本重罪的。第三个犯轻罪的情况，八分银子以下，这个是属于中罪，乃至更少的这个等值的东西，就是叫轻罪。又就被盗之人苦恼多少，罪分轻重就是说，如果说这个你偷到这个对方呢，内心非常的苦恼，乃至最后呢，根本就是得了忧郁症乃至呢跳楼。自杀了这个那这样的罪就是比较重，就是等于是就着被偷盗人的内心的苦恼来判别这个罪的轻重。再看下面这个开源补犯的情况，下面有五个开源。第一个愚想，这个愚想就是以为人以愚己也，就是说你认为这个东西这个物品是别人已经把它送给我了那你把它拿来使用那么这个也是不犯的。第二个极有想，极有想就是你认为这个东西是你自己的东西那么你拿来使用这也是开眼不犯的。比如说在去道场参加法会，那么出了大殿外面一片的漆黑，那么这个你就穿的鞋子感觉这双鞋子是我的，就穿回了家到了家门灯一打开，原来穿错了，只是说非常合适非常像而已那么这个时候你没有偷盗心，当然也是不犯的这个极有想。第三个开源是粪扫想，极什么是粪扫想？极贱之物，就是这个东西非常的不值钱了比如你在路上呢这个看到一个这个路边的一个空的保乐瓶这个基本上呢人家不会需要这个东西，就是像垃圾一样的这也是粪扫想的。第四个开源占用想，这个占用想就是说你没有偷盗窃，你是暂时的使用而已，比如你去邮局办事，银行办事这个借这个银行这个邮局的笔呢写一写这个纸条东西的，这个就是占用想，没有盗窃的。第五个因缘亲后想，亲后想就是说主要的对象就是说他可能是你的亲戚或者是好朋友，那么你们彼此呢是素相亲厚，闻我用时其心欢喜，就是说你们彼此平常就是已经是非常的感情非常的亲密亲厚了，素相亲厚，素就是素食的素了，素相亲厚，闻我用时其心欢喜，就是你感情非常好，那么乃至就是你没有跟对方讲你去用他的东西，他听到之后他内心不但不生气而且非常欢喜这个等于说到这个程度呢才叫做亲后想才是开源不犯的。菩萨进二观，盗贼夺他财物，以慈悲心随意所能罚至夺取，凡所有主不犯就是说这个是另外一个开源，就是说你是一个发了菩提心的菩萨，你看到这个二国王二官或者说盗贼去抢夺众生的财物呢，你用慈悲心呢再把这被抢夺的众生的这个财宝呢再夺回来，再还给这个众生原来的这个这个主人呢，这个时候也是不犯的。好，我们这堂课先上到这个地方休息10分钟。